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警察暴力大幅度升级，人民反抗也在逐步升级，舆论普遍认为是习近平的一意孤行造成的，香港大多数人也认为是警察暴力造成了人民的对抗，北京和港府要对目前的混乱局面负主要责任。美国最主要的媒体发表社论，试图为中共找出解决的办法，他们认为如果继续采取镇压的策略，人民的反抗会进入长期坚持的持久战状态，再加上美国舆论不可能允许再一次出现天安门屠杀，香港的经济前途也将会被习近平毁灭，出路就是向人民妥协，和各界人民商讨和平解决政治动荡的方法，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解决社会危机的常规方法，多年来行之有效。很多人估计习近平不愿意采取政治解决，他仍然迷信武力镇压的法西斯哲学，认为和平解决就会丧失专政的权威，进一步导致一党专政的衰落，这就迫使抗争的民众转入分散的、长期的和更加倾向于暴力的反抗模式。就算没有美国的制裁，香港的经济也会垮台，因为支撑香港不同于大陆经济活力的正是它的法律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中共的胜利就标志着香港进一步大陆化，一党专政的无法无天的法律体系、党营经济的非市场体系将取代香港现有的制度，结局就是香港的繁荣将会消失，全世界都不会再对消失的香港保持信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香港人民的抗争正是退无可退的最后斗争，而美国政府的暧昧态度也因此受到舆论的抨击，中共也对尚未发生的制裁暴跳如雷，被众议院全体通过、参议院很快就会通过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是目前美国除了呼吁以外唯一对共产党造成实际威慑的行动。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暗藏的共产党朋友们出面有话说了。有长期扮演中国民主朋友的美国学者说，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不会影响中共的决策。很快就有另一批专家学者说，这个法案只会伤害到香港的经济和香港人民，包括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并讽刺国会议员们头脑不正常。这些学者的诡辩手法果然不同凡响，歪曲事实和把错误藏在前提里玩得炉火纯青。共产党真的不在乎舆论的抨击吗？那几千亿的大外宣是干什么的呢？真的不在乎国际的制裁吗？那为什么还在讨论就暴跳如雷了呢？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政治犯都清楚地感觉到我们所受到的对待和国际舆论的关注度有直接的联系。说法案对香港经济和人民不利，其前提是指的过去的状态，现在的状态是已经被中共的暴力镇压破坏了，香港人民的抗争正是为了保持和恢复过去的状态，美国的法案也是为了保持和恢复过去的状态。学者们用纯熟的诡辩手法把破坏的责任推给了受害者，把加害的罪犯变成了受害者，大外宣的钱确实不白给。白宫对香港的态度不时有所摇摆，国会的态度异乎寻常的坚决，在参议院通过法案之后，川普总统不可能采取忽视的态度，他会非常关注全世界舆论对他个人事业和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如果习近平继续倒行逆施，进一步激怒世界舆论，六四之后的那种轻微的制裁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了，那时被毁灭的就不仅仅是香港，中国的经济也会连带着玉石俱焚，就是广东话说的蓝潮。很多人都想不通，如此明显的局面，习近平和中国领导层怎么就看不清呢？是习近平权威太大，大家都不敢说话，还是逆淘汰体制太有效，更无一人是男儿，中共全体太监了？